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灵有蓝图。
那古希腊雕像中间呢，有一个超越，可以说呢，前无古者，后无来者的那种特别的美的观念的终极性的那理想的美的画感，能不能表达？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叫做 Praxiteles， 另外一个是叫做 Phidias， 这是有历史以来古代最伟大的两个雕刻家。这两个雕刻家所雕刻的像呢，给你感觉到了，如果要再加上任何一些，你都会感到不够。它已经到最高最高的美的境界。如果你在罗浮宫的时候，你不会忘记去看两个最重要的雕像，一个是叫做 Venus 的 Milo， 就是那一个的 Milo 的爱神女像；另外一个是叫做 The Victor of the Samothrace， The Victory of Samothrace。是那个在船的前面一个女神正在带领整个航海的这个游船逆着风前进的时候，雕像给你的感觉，风大到一个地步，整个人被这个衣服所贴到，整个身体跟衣服粘在一起，但是你看见正在飘的重心里面，你去摸原是大理石硬邦邦的东西。所以这个把动跟静，把这一个的软的跟硬的，把这个时间跟空间表达在每一个境界里面，我相信呢，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只有米开朗基罗一个人的东西可以与他们相比。米开朗基罗是更一深层的，要从人性去发挥一些人文主义理想中间的东西。那么希腊这些雕像呢，当展览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东西是很难讲出来，那东西是什么？就是美是很美，不过到底是为什么？美是很美，目的在哪里？美是很美，以后的整个人性是要向何方长进的？这就是希腊艺术，希腊的宇宙观最大的缺陷 ，points to nowhere， the pointless beauty， the art。Without purpose， 没有目的的艺术，没有方向的美，完全观念中间的艺术的动态感，再加上不知道到底历史要走到哪里，感到渺茫是连在一起。所以当你看文艺复兴的时候，你看有另外一个意义要加进去，不是单单的美。那个 Venus Milo 断手断脚还是很美的，啊。你看那个这个的 Victory of the Sophocles 很美的，你看那三个女子已经没有头了，但他们的衣服从这体态脚的这样伸出去，再伸出去，角度的慢慢延伸出去，衣服垂下来，完全是这样的不得了，好在没有看过。如果那时候衣服都穿得平平，艺术就不成艺术了。所以这个美的不得了，这个到底要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Pointless。所以我突然跟你们谈一点艺术哲学，同这个艺术哲学历史的问题呢，那你看你们这样，这世界是没有目的的。我们已经有两个礼拜提到了目的论，提到了历史宇宙观的问题。那么这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不但是曾经神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就是早已立他为成就万物的，就是。在这成全一同终极一之间，用他全的命运插住万物的这位基督。所以大自然的托住，大自然的运行，循着一个很特殊完美的规律要进行，是人只能欣赏，只能研究，只能明白，只能感叹，而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台湾林志平教授的太太张晓芬 这一个文学家曾经在他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看见大自然那么美丽、那么奇妙、那么完全的创造，回到家里说没有上帝，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如果一个人看见这伟大的光景，却硬硬说没有神，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故意不让神在他生命中也有所作为，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夫人的教授也是我曾经与他好多次同工的一个很大的学者，这个教授 Dr. Edwin Ball， 他有七个博士的这个学位。这一个人他对我讲一句话： An atheist is a theist in reverse。 他说一个无神论者是反面的有神论者，他就是故意讲没有神，没有的话没有那个神的代表。所以无神论是有神论的反面者。大家说无神论是有神论的反面者。后来我思想里我认为这个词语还是太苦，我可以更简短的来讲，是 A 型是什么？是 A type of theist， 就是 A 型的有神论者。你们是干年有 A 型有 B 型有 AB 型，所以 Atheist is a theist in the A type group， 就是那一种 Atheist。 所以有一次我在澳洲说 Do you believe in God？ 问一个人，反正那个人 I do not believe in God、我觉得 God knows you do not believe in him。 他说你说什么？我说 God knows you do not believe in him。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真需要更大的信心来解释宇宙为什么会这样，你是自然的。好了，今天我就要从这一节基督抛诸万有所有的全能这方面给你看，历史中有多少抵抗神的人，他们有人已经被造了，有限有过，已经经过多理性找出来的办法怎么样抵抗神。这世界哪里来？是哪来？怎么会讲？本来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就算了。你这是科学的态度吗？这是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受过科学训练的应当的回答。这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如果狗不会说话，你问他说：台电大楼几十层？这个星光三月几十层？怎么会这样？他说本来就是这样。他只有接受现象的可能，他没有研究来源的可能，他没有明白怎么可以继续维持的可能，他只能这样是这样。你把一切的一切当成本来就是这样，你这就是个信心，你懂不懂？你说你们就有这个信心，就有信心，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信？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你不信？就是这样。你不会怕他是个基督徒，他本来不是基督徒，你不会怕他，好像他信耶稣，那么天堂才会热闹，没有他上帝很孤单。有什么基督徒的，好像弄到人家都不信，不知道怎么办，还讨好他，从他从他盼望他回信。有一个时候我导演我不跟你讲了，你不信你去下地算了，怎么会这样吗？他变得好不容易跟我谈了，你不是上帝需要，是你需要。神造的这个宇宙这么伟大，你没有好奇思想，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你只想着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本来就是这样的，才会成这样。这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可能。这世界会在你这里有伟大的智慧的公司在内容。我们讲到第八到第十节的话，还再次提到创造的那个智慧，是这一次我们提到这个终极因，提到这个特殊的能力之外，还要再加那些。那神的道就超出万有，这样这个道不但是理，这个道不但是因，这个道也更是能。你看到了吗？ Not only a cause, not only a logic.But also a sustaining power in God's providence. The providence power to sustain all existing created creatures is by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His wisdom.
基督的智慧，基督的能力，就把所有所错的话语破除了。
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心脏都会是掉的，所以你装的好了，半条上没跑。你知道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你眼睛是休息的，你耳朵是倾下的，但是你的鼻子从来不敢倾下，对不对？
太累了，我真是。
所以眼皮就盖起来了。刚才我在飞机上看到一张报纸呢，啊，他把 departure 同这一个人 arrival 放在眉毛的这眼皮的这边跟这边，他的意思从你上飞机到你到了都可以一直睡觉，所以眼睛盖上，几根毛线出来，这一点叫做 departure， 这一点叫做 arrival。看来看去，哎，明白了，这是眼睛盖上。表示从上机到下机都可以好好睡觉， You are in good hand， 有这个飞机保护得很好，你放心好了，你放心，你睡觉的时候必须还照样牢，他不理你睡觉他就休息一下，那你起来再睡。我告诉你，你上飞机 in good hand 不一定，你在地球上地球老太阳真是你 You are in good hand， 你懂吗？是不是啊？从亚当到现在 You are in good hand，就拖住这个地球呢，使它继续不断保持15000000公里距离太阳的，不会有人会给它远一点，给它近一点，你就热死人死了。那个保持的力量是什么？那个后来呢，有一个英国人叫做 Isaac Newton， 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万有引力。哎，我今天才想啊，这个名字很特别。为什么叫做万有引力？奇怪的，希伯来书呢，就用万有、万有、万有、万有，而牛顿就找出万有引力，所以你引我，我引你，万万事物引来引去，彼此相引，里面有力，没有一件跟另外一件之间没有关联。所以这个呢，里面的引力的那个动因是谁呢？就是那个 logos， 希腊人的 logos 就变成我们理性中间的理智。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把 logic 把它翻译成了理哲学，我是100分100绝对赞成，因为表示理性思想的原则叫做理哲。logic 是什么？逻辑，逻辑不会是一因为一义，对不对？啊，一因就逻辑是什么？逻辑是逻辑啊，一个逻一个鸡叫做逻辑。那么逻辑是逻辑，那逻辑什么？逻辑就是逻辑，逻辑什么就是逻辑。结果还是站在那里，孙中山先生就逻辑就是理哲学。哇，我感到很伟大。这个翻译去告诉你，你思想你理性功能，告诉你理性怎么去思路性了解的真理，那个探讨功能的规则、的原则，这个叫做理哲学。那个 logic 是什么呢？ logic 有一个 logos 做它的母体， logic 变成它的方法，你明白吗？这个音乐里面有教育仪，语言里面就有语文法。你文字里面有文法，你音乐里面有乐理，乐理跟音乐是分开的。但是呢，你懂不懂？你不懂不一定等于迷人出去。乐理跟音乐哪个大？嗯，你不懂，你不搞这些吗？你每天搞什么，我也不知道。嗯，音乐跟乐理哪个大？音乐大，你读乐理读的满分了，不等于说你能做一个很好的音乐。文法跟语文哪个大？语文大，对不对？生命跟维他命哪个大？啊，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不想就明白了，举一反三，旁这个触类旁通了，对不对？你现在把贝多芬的第第五交响，滴滴答，哒哒哒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哒滴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把这个音把它，为什么就把它听？哦，它是这样，这和音是用五度的，这个是七度的，这个是这个这样，是这个那样，就全部弄好了好，你懂了懂？那请你做一个像那样的，做不出来，对不对？
音调里面有调音，调音不能盖高音哟，就是这样简单。所以 logic 你给我 logic 不能等于 logos， 你明白吗
？logic 是什么？就是那个
道理里面的真。
The principles within the truth,
the ethical, the logical method within the logos.
但是呢，道比你逻辑更大。
Logos is far, far, absolutely, definitely greater than the logic. 基督就是那个道，当你思想想通的时候，哦，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不能用你的明白代表道，你的道当然除了理的方面，还有两方面，就是这个法的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生的方面，所以呢，这个理性中间除了道理的成分，还有这个方法的成分，还有生的成分。所以道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等基督自我显现的时候，他就把三方面归纳起来。我就是道王，真理，生命。道是什么 ？Methodology， 真理是什么 ？The reasoning， the logic， 那生命是什么 ？Life。每一个人都会做简单的解释，但是你要把贝多芬那种生命的表达出来，你就不能。为什么？因为你不是贝多芬，你连贝少芬都没有。因为他是他，他不是你，你是你，你不是他。莫扎特的音乐最雄伟的时候，好像羊在那边跳；贝多芬的音乐最柔和的时候，好像狮子在睡觉。不一样。莫扎特最雄壮的音乐，当铃当铃当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两个人个性不同，生命逻辑方法整个配合起来，那个叫做道的因子。那么道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宇宙中间所给我们看见的、扩出万有的，不单单是理，隐藏在客观的物里面。更有方法论去了解，在这生命的纵向里面，还有生命的本身，去超越你和那些方法。基督是道，是真理，是生命。这个宇宙不是单单充满道理、规条的这个宇宙，这个宇宙不是单单给我们看到有许多方法去了解里面隐藏着什么智慧的宇宙。这个宇宙是共进生命需要，提供生命启发的那个道理。所创造出来的感激上，今天你可以算出整个建筑物有多少梁、多少洞，为什么中间不需要柱子不会塌下来，里面用多少厚的，你都可以算出来。但是呢，当你看到一个伟大的音乐厅同这个不同的这个设计者所设计的音乐厅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普通的音乐厅呢，所有的不过是可以演奏音乐但不能产生生命共鸣的那个很高的一种的这个 acoustic result， 那个生命性的东西，艺术就是如此。你看那画图啊，我们每小的时候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会画画，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会画画，越大越不敢画图。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画人两个眼睛就是这样，鼻子就穿就行，牙齿就像一个一个的田一样。我每一个人都是图画家嘛，后来慢慢成了的。到二十岁啊，你画了我不会；到三十岁他是画家，我不是，我就在家。后来慢慢觉得人家的画可以卖几百万，我这画画来画去五块都没人要。好了，算了算了，自认输，越老越自卑啊，对不对？啊，你看这什么？在那伟大的画界面，不但的画的理，光暗怎么处理，线条怎么画出来，这个比例怎么样的沟通，但是他画出生命的内容，你知道吗？有的人画一条线，就一个人形象出来了，马上就影响许多人，一看了马上精神不一样。你画的画线，结果只知道在路边卖几块钱，为什么？你知道原理，但你没有生命。所以道路、真理、生命这三方面去把道概括出来，这宇宙这万有中间有一个托住的能力，那个托住的能力不但托住了宇宙中间的理，
也透露了我们对这个离愁明白的方法论，更透露了生命同宇宙之间的关系的那个总结。结束，我们再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上帝就在这末世，借助他的儿子，所以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物，也曾借助他创造诸事。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芒，是上帝等你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秘密什么推诸万物。这位有生命的主，有能力的主，有命运的主，有正义的主，常用他全能的命令破诸万有。那么这一节如果再讲一个礼拜，每天讲也讲不完。常用，常是 consistency， everything 用他全能的命令来破诸万有，表示他是有权柄的，他是发出命令的，他怎么样因言而创有，这就是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的那个权威的源头，有这个坚强的 consistent power of authority to support and to caus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universe。 Providence of God， 神灵托住万有，感谢上帝，这位神是托住万有的神，既然是托住万有的神，这世界今天是这样，不是再来就是这样吗？不是的，是神的能力创造，是神的能力托住，所以今天还是这个样子。跟着七年，在大概300年前，英国出了一个人叫做 Herbert， 这个 Herbert 是住在一个小城市叫做 Cherbury， C-H-E-R-B-U-R-R-Y， 所以他的名字在历史上被公认为 The Herbert of Cherbury。 这个人第一次提到了自然神论这个名字，英文叫做 Deism， D-E-I-S-M，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我今天呢对你们讲这些东西呢，比在神学院教过是更详细啊。今天你们听了这些，你不是单单听一两句圣经怎么解释，你看到这个历史中间所有最大的理论跟圣经冲突的时候，基督是怎么样处理的事情。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很难相信自然是自己形成，所以应当接受自然是由上帝创造。那么上帝创造大自然，那上帝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他是源头，他是创造者。那创造之后怎么样？创造之后上帝去退休，他去度假，这叫做自然神论。自然需要一个神的存在，自然需要一个神做源头，自然需要神做创造者，所以我们姑且相信上帝创造了大自然。这些人已经承认了，相信自然不需要创造，所需要的信心是大的。而这种对不需要创造就有自然自我存在的这个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个相信神存在的那个头衔。但是呢，这位神灵跟世界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他创造之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这世界与创造主之间就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就产生 irrelevant cosmology， 没有关系的宇宙观，来作为他们处世为人，在世界历史，在时间空间，在自然物质范围中间，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做法。那这种人呢，你再问他说，那上帝为什么不管这个世界呢？他说他把世界所需要的动力已经也在创造的时候隐藏在里面，所以这个世界既然被造成了，这个世界里面就隐藏着动运动这个动性的这个宇宙的所需要的储存能， 叫神把能力放在你的，神把定力放在你的，神把这个定力的原则放在你的之后，神就不闻不问了，所以这个自然就叫运行了。自然是运行吗？是。自然的很奇妙的运行吗？是。自然的运行是准确的吗？是。准确到什么地步？准确到今天最好最好的原则中，几十万年才差一秒，还不能以自然的标准来相比。所以相信世界是没有人创造的，那是一个相当幼稚、相当没有道理、相当不智慧的一种选择。但是当一些把科学当作是人类进步的标记，把信上帝当成落伍或者封建时代以及迷信的神话时期留下来的那些影响的那些没有意义的痕迹的时候，那你就认为了不信神是比较时髦，你的动机不是时髦，而不是为了真理。所以就在牛顿时代有过这样的一种情况，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就把宗教当作迷信，有许多非知识分子就把迷信当作宗教。大家说一二三，知识分子把宗教当作迷信，非知识分子把迷信当作宗教。这也就是五四运动前后1919年中国的整个社会上下对照的情形。是20世纪初期的时候，中国有知识的人就跟随胡适之，就跟随这些呢外洋留学回来比较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走一条路，把宗教当作迷信，而民间那些没有多大学问的人就把传统的奥秘，从来没有经过考验、没有经过实践、没有经过研究的那些古月方当作是绝对可靠的东西。所以知识分子越新的越好，那些非知识分子越老的越好。所以呢，就敬老尊贤，然后呢倚老卖老，结果呢老而不化，结果呢就把迷信当成宗教，知识分子把宗教当成迷信。共产主义1921年开始创立，就开始走了这一条道路，他们也把基督教同所有的迷信连在一起，当作是共产主义人类进化一定要消除那些古老的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素，那些人类的大片。好，我今天不继续讲这方面下去。那么当牛顿的时代，有一些的知识分子去走这条路，其中有个很大的天文学家叫做 Dr. Halley 就是发明哈雷彗星的那一个科学家。你们知道哈雷彗星是每76年要绕太阳一次，所以人活在世界如果有80年的年龄，至少就有会见哈雷彗星一次的机会。虽然是他年轻的时候或者快要死的时候，如果你30岁就死了，那你也可能看到一次，但是大部分你是不可能看到。哈雷彗星绕76年再绕来，我到现在不明白怎么会突然间距离那么远，或者距离这么近，像绕来绕去，是用这种拖延性的绕法。但这些是事实，所以哈维这个人的根本不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但牛顿呢，不但相信上帝创造宇宙，而且他是很敬畏上帝，不信圣经，常常做礼拜，又好好思考上帝话语。现在英国有一间大学里面还隐藏着一本书，是 Isaac Newton 所写的。什么书呢？大理理书注释的。所以唐崇文讲希伯来书，牛顿可以来讲大理理书。你以为科学家都不信上帝？不是的，牛顿是很敬畏上帝。甚至我告诉你一件很少人注意的事情， Isaac Newton、 Galileo Galilei、霍普尼克斯、约翰凯普勒，这4个最大的天文的物理学家，被共产主义渲染为教会所逼迫的科学家，是给教会害死的人类的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故意制造 科学家及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其实这四个人到死的时候都是祷告不停敬拜上帝，很敬虔爱神爱人的基督。你不要上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因为凡是科学家都是无神，凡是有神都不能做科学家，刚好反过来，咱们现在才过来。所以有一天呢，哈雷去找牛顿的时候，牛顿呢在他的客厅里面就有了一个这个太阳系行星环绕中太阳的这些，当时发现不是九大行星，可能只有六个，可能七个八个，第九个是20世纪才找出来的。所以当时呢就是几个星在绕着，所以如果你用发条把它转的时候呢，结果这些星就会绕了，绕的时候呢每一个速度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哈雷看到那个东西呢，它惊为天狼，天掉下来的东西，所以他就奇怪，这个东西什么呀？哎，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牛顿才都不才再来看报纸，牛顿笑，他说 ：“Mr. Newton, what is this? That is that. Where is from? That's from the nature. 啊，它是自然来的，他自己什么东西？你我说的是这个，你看吧。他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你看吧。他看到没？一直看报纸。你这哪里来的？他说这个是我在路上看到一些东西，看，后来自己变成这样。他的神经病。所以哈雷对他说。”怎么可能这样精细这样好的运动的一个模型，怎么可能？因为当时是机械革命以前前后，有关者对机械的世界产生极大兴趣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时代，所以做了这很好很好的这个天文的模型。那当时牛顿说他就是自己碰来碰去变成那样的，哈利说你到底在讲什么，这是绝对不可能，你要是告诉谁做的，在哪里定的，我很有兴趣，不必定，他自己这样的，不可能的，你不必骗人，你今天乱讲话，科学家讲这种话，但他对于牛顿不客气讲这句话，牛顿回答他说，哎，老兄，连这个小小的模型，你都不相信自己弄出来，但是整个宇宙你怎么可以相信它自己会形成的，你明白吗？你用它睡得很辛苦，我才不这样，我20多人，你为什么信？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为什么要信？为什么不信？你先给他开两枪，弄在旁边办法，你为什么信？你再好信，你为什么这样好你不信？你犯不了我骂他一下。如果是小小的模型，你都相信一定有人设计有智慧在其中，要做出来到越上方面才会做，为什么你可以相信真正的这个宇宙不一定能造给自己生命？你回答我。哈利没有办法回答，他回去思想，后来他明年做一个有神论者。牛顿不是无神论者，连大人也不是无神论者。大人年老的时候对一个叫做雷利后的苏格兰说，我感谢上帝这到今天没有沦落成为无神论者，虽然他的有神论大可怀疑大可商榷，但他至少承认他没有沦落成为无神论者。我这样讲不厌其烦，牢牢牢牢同你们的讲个不停，要在牛顿里建立一个很严肃很正常的思想架构，你要知道深知你所信的是什么。阿们。你们喜欢这个讲座吗？如果你不喜欢你没有良心吗？你不但没有良心，你没有头脑，你开玩笑。我这么老了，每一次讲座是一两个钟头，我在飞机上在飞机场拿行李在木土比我上台的时间多几倍，为什么？不是为我需要你，是你们需要自己，求助帮助。虽然牛顿时代的这一个宇宙观呢，很可惜的，牛顿的科学方法论
从他对神的敬仰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隔膜，所以他的科学论到了托马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的还是一个 closest 恩克斯。我刚才提到一个名字叫托马斯困，你知道托马斯困是谁？二十世纪对科学宇宙观有新的突破的一种思想的一个哲学家。那你有机会再听。我本来很想有个平信徒学术研究院，那给你们讲无论基督教与天文学、基督教与物理学、基督教与历史学、基督教与文学、基督教与音乐、基督教与哲学啊，那你每天上课不必做事情就是年度不完的。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我年纪不小了，我尽量抛砖引玉，给你刺激，让你们知道你要做的事情很多。因为我明白有很多人到老了才发现不应该做的做一大步，应该做的都还没有做，但在要做的时候已经不许可他都要死了。所以年轻人回头是岸，你听了这些讲座受的刺激，好好爱惜你的生命，为了千万在你前面需要你帮助的人里面去，你自己分别为神，自己奉献给神，自己好好读那些好的有用的书，好好思考那些好的题目，做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基础，好吗？何不知道全部的自然神论就引起整个知识界中间在不可能调和的矛盾中间一条新出路的大乱。他们现在我可以说的相信神就是科学家的知识分子，我相信神，不过呢他这个老人家是从前存在，现在退休了，他从前创造世界的用了很多心思计划，有许多设计伟大的智慧在里面，结果呢世界全都以后呢我们不需要他，因为他不一样，我们不需要他，知道不知道啊？这个东西放在世界里面他没什么，那东西是什么？自然力， natural law， 上帝用自然力维持世界，他现在不需要了，他不像每天在那里投出投出的进步，他是化疗站长，他必须要。那么这个化疗的去什么了？那什么了？那就在这一段时期，这个机械的发展从钟表的产生变成世界的更理想的，所以我要讲钟表之雄。你们很多人都用表，但不知道钟表到底是什么。钟表真正的意义就是模仿上帝的创造怎样运行。当你真走两个十二到第二次二十四的时候，那表示地球绕太阳一天自转。当你走了365天以后呢，你比较精准的表可以回到正月一号的时候，表示地球绕太阳一次公转。当你的月亮再一次28天把太阳的月亮满月放在中间的时候，那月亮表是告诉你上帝造了地球被太阳的月亮绕了28天一次。你最精密的表就越精密，就是越在模仿上帝的创造，你明白吗？钟表源自中国人发明的，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中国近代现在最伟大的钟表制造大家，一个大家，他提出的。现在帕特菲利公司承认了，你知道帕特菲利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陈水扁创出于人蛋。帕特菲利是有史以来人类所产生过最好钟表的工厂，帕特菲利的价钱比劳力士高好多。帕特菲利的生产品是每年在增加的，那帕特菲利的老板的真正的主人已经承认那个中国人所讲的话，钟表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什么时候发明钟表？是宋朝的时候，宋朝的一个宰相叫苏颂，所以是厉害现在900年的时候，苏颂宰相用水滴滴就把滴的力量滴在一个木头的上面，这木头的轮子敲下来，就反转了，转了以后再转就变成有几分钟、几个钟头、几秒钟的东西，滴答滴答滴答，
是中国人这些范围中的，你只知道三大范围，国优、楼盘、指南针，楼盘就是指南针，楼盘还有包括包括指南还有印刷四大范围，乔大爷说五大范围。我第一次见到乔大爷，是我看书报道他的东西，我特别去找他，我自己知道的，你是他干的，我要跟你谈。你做的表特别容易，第几个回忆度，他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你是在外国，又是住在印尼，怎么会注意这些事呢？我说，凡是伟大的人，有成就的我都注意，那有贡献的我更注意，无论他是基督非基督，我尊重他，是为了找你。一谈谈三个钟头，后来呢，他说这么屌啊，他感到这个智慧不是谁给他的，一定在天里的什么东西，所以他的表就牵了一圈里面，用这个自己的手刻上白金的蛋壳，里面刻上一个眼圈里面是天字。他说：“唐先生，我相信这不是我，是哪边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叫我做的？”他从苏州搬到香港。他娶的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印尼的中国的华侨，这个人在苏州做中国钟表厂的主任。后来他搬到香港来以后，你知道，18年你要到我餐馆吃一餐，你要上一餐馆，你要到我事业单位试试，所有的吃饭呢，他来请给他吃，在店里做，一边做一边做，他发明的东西全世界公认，但是中国人都不知道。他对打开菲律宾工厂说。中国有五大发明，手表不是你们瑞士人，不是法国发明的，是中国的发明，或者世界公认。中国五大发明，好，钟表的发明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一个盛行的时代呢？就是自然神论、机械神论、机械宇宙观的时候开始的。所以你看，1650年以后，对这个钟表的事业就越来越发展。我家里存着一个1694年的法国的代表，是很好的代表，而这个里面的周转当然比现在的表是不能比的，不准的，但至少呢一天你要也会差半个钟头的啊，是吧？这种的已经几百年了，等那个时候呢一天差半个钟已经很先进了啊。为什么？模仿上帝。现在我们用 quartz， 用最好的 quartz 加上那些东西，再用个磨的最细的、最少的磨土地的时候，你可以弄到这样的地步呢？你说几百年才差一点，但是这差一点是从什么来的？是从上帝所造的来的，你还是差了。所以你说没上帝，上帝又取了命令，通诸万物。等这个钟表造成功之后，你怎么样？你把能力隐藏在哪？所以自然神论说，神把造能隐藏在里面，让它自己造，它就在没有结束。但是造能完了，那这个世界末日就出现了。上帝不管这个世界，那这个思想的自然神论后来变成两种的思想，一种是宗教性的自然神论，另外一种就是呢非宗教性的人文主义哲学的自然神论。人文主义哲学的自然神论。就是说呢，世界有一位上帝创造，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从宗教的自然神论，就是上帝在自然界给了自然的力，在人良心的深处给了大的力，所以不是大的力的力，是两个力。那你看到这种地方，因为有大的力，因为自然的力，所以一个人会被世界外在的生活要有自然协调。内在生活要以道德的良心协调，这样他才做得这么清楚。所以这个自然神论的宗教这一方面的思想，就变成欧洲自然宗教理论开始。而自然宗教理论放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说呢，真正的宗教就是自然论的宗教。而自然的宗教是以历史从久远基督教是他的变形，所以他们认为他才是真正的主人。基督教后来变形变成功的这个思想呢，到了18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英国传到法国，法国传到德国，就传遍整个欧洲知识分子人文的世界中间盛行的。另外一个法国人就是威廉派里 WILLIAMTIMY， 我就给你个名称写下来，写你去查百科全书，不然你听听听和阿弥陀佛就完了。我告诉我从小就看到很多基督徒如何会祷告哭啊大声叫阿弥，什么都不懂，所以我觉得立志产生另外一群基督徒，可以跟世界争，跟世界辩，如果他们祷告就大哭大叫，上世纪大喊大叫大不爽，以后什么都不懂，这种基督徒哭了完了就没有一个人做事情了。威廉派的他说，这世界就是个大机器，最大的最小的是有关系，而这个机器怎么走呢？因为发条已经上定了，这个发条是什么？神创造万物中间放在里面的自然的万有引力，里面潜在的自然的自然力，这些东西放在里面。那么当这些东西慢慢用完了以后呢，世界末日就来到，所以它除去了神超然就临在的那种绝对本性，是把神与世界当中相对无关的创造与对照的二元来看待。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就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请大家注意看，你没有想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些事情他都已经把隐藏的智慧在里面交代出来。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三节，翻到你请大家一同来读。第十二节，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上帝要祸祸的，但第十三节很少人注意的，我们大家来读，一二三。原来万物什么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啊，我就是要讲这句话，关系万物不但彼此有关系，这个万有引力，万物跟创造万物主是有关系，所以这句话根本否认自然成分，你懂吗？你无论读哲学读多高，你告诉我你哪一开始修，我从圣经哪一节告诉你这你的这些毛病在哪？神的话伟大到这个地步，我们就一直读经一直读经，结果为了来背哪一个读得更多，也去骄傲啊，就是嘛，主的学第一名，礼物大一点，我是这世的儿子，我是牧师的，我读了多少遍圣经，我每天读经，那我里面背了这么多，但是什么东西就是那样啊，你把圣经的话就是那样，跟狗说世界就是这样差不多一样，那你怎么可以把神的话拿出来当成武器去攻击那些抵挡神的？所以这里讲说要预备你装备你到那个地步，是比你所有教会原先所定的计划更高的。然后我看到你们这一批人是特别选出来的一批人，是为这样造就成这样架构之后，以后报税事情你们去创立教会，就喊过去教会不同，正统的教会，正统的副教，正统的认知，正统那就以世界之间谈判，很大的计划，求助成全他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继续讲讲，原来万物创造和主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这里就看见什么了？万物之间是有关系，万物之间与主之间也有关系，主与万物之间不是没有关系，自然的那所说的主创造的就和万物之间没有关系的，一定退休了，让他自生自灭，这是误入，这是曲解，这是一般邪说，这是否定世界的主宰，为什么有关系？还有创造者与被造的关系，为什么有关系？有这个形成，这个进展到最后终极目标的归向基督的关系，还有什么关系？连现在的存在都是他所托住的，所以有这个关系。如果不是神的托住，万物不存在，不能继续存在，不能继续有现在这样的状况。所以万物与创造上的主之间也是有关系。我刚才说的钟表的制造乃是模仿上帝的创造，钟表的运行只不过模仿天体运动星球之间关系的这一个形态而已，但是呢
这个里面有理有运行，却没有生命，对不对？宗教不能把当地自然界的这个创造做一个模型式的表达，宗教也可能把救赎界，也可能把生命界、大人的界这些东西所有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宗教最伟大的宗，现在二十世纪有一个人叫做基拉天卡。在圣剑十这个手表店里在卖这个牌的饼，这个人不单是很伟大的，而且他又是美感特别强的一个老人家。他设计的手表八个欧米伽的一起，包括了他跟别人的这个 Nautilus， 包括 AP 的 Royal Oak， 我讲了咱们全部听不懂就是了。基拉天卡，他把200年一个法国伟大的天才叫 Abraham Bricke， 就是你们叫的宝鸡表的那个，你们以后再去看广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Bricke 的表呢，是 Bricke mainspring 的发明，就是那个发条转来转去加一条上去的东西，使它更稳定。后来 Bricke 发明的 Tubular， 就是不但这样转，而且会不受定心距离影响，因为你这手表转的时候，这个轴上面是比较轻，下面比较重，所以下面磨的时候呢，就向下的时候磨的时候就慢一点，向上就快一点，所以你晚上睡觉这样，手这样那样，就有一点不准在里面。所以他要预防这些，就是想要变变的东西。那么这个呢，这个 Bricking 后来有一个东西迟了都没做完，就是1300个零件，几百个轮子，几百个轴，几百个螺丝，多少东西放在一起变成一个手表。可以告诉你秒、分、时、天、星期、夜、年、六年，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在我知道的是20几个功能，要用3500个工作日，一天做工8小时，做3000天才能配好一个机器。配好了以后呢，它走到100-200年都准准，到几年奥运会会变成29天，平常是28天，那年变成29天。还有这个心思干啥的全部放在里面，就是把上帝的创造变成人做出来一个模仿的东西。那么他死了没有做成功，20世纪一个人居然接着把它做成功。这个表叫 Grand Sonnery， 曾经在台北展览过几天，就是世界唯一的1300多个零件的一个真正伟大。我要告诉你是什么，这1300个零件是不是把1300个轮放在里面用在里面唰好了，谢谢。不是的，你要大的小的60对1，再60对1，再88对1，再365对1，再这个360乘式，再加上一，就变成六年的一，就几百件的齿轮，每一个都什么有关系。你注意听这个吧，有关系，大家说有关系。没有一个轮跟那个轮没有关系的，没有一个螺丝跟别的东西没有关系的。你脱掉一个就松，松一个就不走，不走就不转，那个不转其他的不转，因为是全部乱。所以每一件跟每一件是有关系的，大家说每一件跟每一件是有关系的。1300件都彼此相牵连的有关系。你看看那个耐性的谁说的，你是谁学的？我去拜访乔大玉的时候，他对我说：“唐先生，我这一次不能去参加你的聚会，不能听你讲话，因为我要赶做成这个东西到瑞士去展览。以后呢，你再来我就听你讲道理。”他不是基督徒。昨天晚上他来在香港，我打电话给他，还有45分钟的，你要来，今天要来，他来。哦，刚好昨天就是讲到手表的事情。我相信是神的安排，因为前两个礼拜叫他来，他不能。昨天想他来，刚好就是讲第一次来就提到这个东西，他很受感动，他特别对我说：“我以后还要再来听，当然以后不会每个礼拜讲手表。”下面我们继续讲下去，期待的弟兄们，有关系的，现在地球跟太阳的关系。有耶和华地面的关系，有万有引力彼此间的关系，有这个太阳系跟另外一个 solar system 跟另外一个 国之外再靠近两队的话，你白天在台北，晚上一定要在阳明山睡觉，因为海水涨到你没办法，来不及逃，你的退潮你来不及下啊，这就弄清天晚上再给他弄个潮，也有关系，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能力太强。既然万物是这样奇妙的，全部对结合在一个宇宙的中间啊，这个建立能力，我们这个维持的能力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我问你，你从头发到脚底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你不是这样机器人可以脱下一个辫子继续睡觉，你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牙齿有动，你的心脏开始不好，你的头开始痛，跟它有关系。你随便乱吃东西，这边吃，后面就不对了，有关系。你讲一句话讲错了，整个社会都开始讨厌你，是有关系。你说这个人错乱，什么意思呢？关系不对，对不对？啊、你说你这个人错乱了。它里面有错乱，应该不错不乱呐、啊，不错不乱才对的，怎么错乱呢？一个神经病的人跟不神经病的不同在哪里？不神经病的关系清楚，神经病的关系错乱，所以他的言语行为，你不应该笑的，他笑，他为什么笑？这跟笑没关系，他就有关系，所以他错乱了，应当笑他不笑，不应当笑他笑，人家笑他大哭。为什么？因为错乱了，因为没有秩序，没有关系。有一个布道家在瑞士跟我讲话，他说呢，神经病的人，在神经病院的人出来的时候，100个神经病的人逃出来，几个人拿着手枪就被把他们抓回来。为什么？他们出来以后就没有组织。逃出来一定的时间，这个就那边跳，那个就那边走，结果一个一个抓回来，结果又是回去了。但那些有组织头刚才出来的时候，你从这边走，我从那里走，那些计划，那些关系，使他们很难被他抓回去。这个宇宙是有关系的，万有之间彼此富有的隐秘是有关系。如果是这样，我要问你，神既然托付万有，神不会托付一半。这是今天的信息。神既然使你存在这个社会上，神既然使你活在这个时代里面，你想神不会救助你？为什么你悲观？为什么你失去信心？为什么你有什么寻短见？想到些不一样的事情？为什么你不用信心交上上帝？耶稣基督不但创造了你，耶稣基督也成为你这个动向最终的目标。你应当向着保罗说：“我向基督的标杆直跑。”而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应该说：“主啊，我靠着加力的给我发放心的时候，因为他既然造就了你，他也照样要托住你。”他的心。